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六，耶稣训诲门徒，九章一至五十节。十二位宗徒的使命，九章一到六节。耶稣召集了那十二人来，赐给他们制服一切魔鬼并治疗疾病的能力和权柄，派遣他们去宣讲天主的国，并治好病人，向他们说，你们在路上什么也不要带，也不要带棍杖，也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食物，也不要带银钱，也不要带两件内衣。你们无论进了哪一家，就住在那里，直到从那里离去。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要离开那城，拂去你们脚上的尘土，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他们就出发，周游各乡村，宣传喜讯，到处治病。路加福音第九章开始转移了焦点，圣使在路加四到八章里叙述耶稣在加利利亚的宣讲事工。从第九章开始，他把技术的注意力放在耶稣的门徒和他开始进入耶路撒冷的旅程上。耶稣给了十二宗徒制服魔鬼的权柄，把这个权柄与天国和对病患的治愈连接在一起。路加福音因此而强调耶稣宣讲事工中的末世论色调。耶稣赐予跟随他的人有与宇宙间撒旦恶势力对抗的力量，这个抗争从耶稣在旷野中三退魔诱开始，在整本福音中展露声势，直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达到高峰。在旅程上不带任何东西的教诲提醒了人们对天主无条件的信赖，十二宗徒使人痊愈的能力证实天国已经来临。虽然这一段大部分叙述早期基督徒服传的活动，但不能忽略十二宗徒效法耶稣在世时所从事的同样事工。其他两部对观福音中也有相同的断言，耶稣直接委托并派遣了那十二位宗徒，一词由此而产生。十二宗徒的名单见路加六章十二到十六节。黑洛德的不安，九章七至九节。分封侯黑洛德听到发生的这一切事，犹豫不定，因为有些人说若翰从死者中复活了，但另有些人说是厄里亚出现了，还有些人说是一位古先知复活了。黑洛德且说，若翰我已经斩首了，而这人到底是谁？关于他我竟听到了这样的事，便想法看看他。黑洛德安提帕当时是加利利亚和培利亚地区的分封侯，他的疑问这人到底是谁，也正是门徒们坐在风浪摇动的船上所问的问题。可见这正是基督信仰发展初期之时人们传来传去的疑问，耶稣是谁，他和若翰洗者有什么关系？按照犹太教的传统，厄利亚先知是引进墨西亚时代的前驱。黑洛德的疑问 可见路加23:6-12。黑洛德狡猾和猜疑的个性在这一段中充分表现出来。路加福音不像马窦福音和马尔谷福音一样，把黑洛德生日庆典上的不光彩事迹，也就是导致弱汉袭者被斩首的那件事记载下来。不过早在路加3:19-20，圣使已向读者们报告了黑洛德囚禁弱汉袭者的消息。根据犹太历史学家若瑟夫的著作，黑洛德是在他约旦河对岸的麦凯尔斯皇宫堡垒里把弱汉袭者处死的。但同一个叙述里，若瑟夫也提到了黑洛德怕弱汉袭者的原因，是因为弱汉袭者常常引来很多跟随的群众，而群众可能会引起暴动和叛乱。结果罗马政府和犹太官方因着同样的恐惧联合起来，把耶稣判了死刑。松徒复命与增饼，9:10-17。松徒们回来把所行的一切报告给耶稣，他随带着他们私自退往一座名叫贝特赛达的城去了。群众一知道也跟随他去了，他就迎接他们，给他们讲论天主的国，并治好了那些急需治疗的人。天将要黑的时候，那12人前来对他说，请遣散群众，叫他们往四周村庄田舍里去投宿寻食，因为我们这里是在荒野地方。耶稣却向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的吧。他们答说，我们不过只有5个饼和2条鱼，除非我们亲自去给这一切人购买食物。原来男人大约有5000，他却对自己的门徒说，叫他们分伙坐下，约50人一伙。门徒就照样做了，叫众人坐下。他遂拿起那5个饼和2条鱼来，望天祝福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在群众前。众人吃了，也都饱了，把他们所剩的碎块收集了12筐。路加和马尔谷两位圣使用并列的写法叙述了宗徒们回来报告黑洛德询问耶稣是谁的事。黑洛德想尽办法去压制人们的活动，但追随耶稣的人却有增无减，在加利利亚海的北岸和约旦河的东面有一个叫贝特赛达的城，是福音的三角地区。耶稣宣讲事工的80%是在这地区内完成的。这座城的南边有火山遗留下来的一片黑岩和碎石，完全不适合耕种和居住。这里也许就是9:10所说，耶稣带着门徒私自退往的地方。四部福音书都记述了耶稣增饼给5000人的故事，但马窦15:32-39和马尔谷8:1-10中，两位圣使还记载了耶稣2次增饼喂饱4000人的事迹。耶稣先祝福了饼，又掰开饼，这个行动影射了感恩圣事，也带出末世论的观念。其他细节也在这个图像中表现出来。鱼，因为鱼的丰富象征着末世的宴席。鱼也是指 gam， 一种发酵的鱼酱，古代地中海一带很受欢迎，是用腐烂的鱼做成的鱼酱，需求量很大。9:14中的坐下一词用的是希腊字 Cataclino 意思是半靠着坐在地上用餐，是又一个影射末世宴席的图像。路加圣时让人们分成50人一组，如此5000人正好平均分开。这样细心地把群众分组，是用五旬节的含义来为诠释经文做背景。根据当时犹太教的传统，五旬节是庆祝丰收的节日，是逾越节后的50天，或逾越节后的7星期，是庆祝梅瑟领受法律的日子。这一天是否也庆祝在西乃山的盟约，很难断定。无论如何，五谷丰收也象征末世的降福，五饼二鱼数目是7，强调五旬节的意思。路加圣时在《宗徒大事录》2章中也写到了五旬节。节日在路加圣时的著作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增饼给5000人，正影射了圣时的末世思想。博多禄明认基督和做门徒的代价，9章18到27节。有一天，耶稣独自祈祷，门徒同他在一起。他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回答说：“有人说是洗者若翰，有人却说是厄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复活了。”他问他们说：“但你们说我是谁呢？”波多禄回答说：“天主的受缚者。”但耶稣严厉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事告诉人，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弃绝，并且要被杀，但第三天必要复活。”他又对众人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这人必能救得性命。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或赔上自己，为他有什么益处呢？谁若以我和我的话为耻，将来人子在自己的光荣和父及众天使的光荣中将来时，也要以这人为耻。我确实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中，就有几个在未尝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见天主的国。”路加是唯一的一位圣士说伯多禄是在耶稣祈祷时明认耶稣为墨西亚的。虽然马窦圣使把伯多禄明认耶稣的故事写得更为详细，马尔谷圣使也叙述了这个故事。在3部对观福音中，耶稣都问了这个问题，但只有伯多禄回答了。他们都谈到若翰洗者和厄利亚，又重新提到黑洛德想要知道耶稣是谁。厄利亚是一位先知，旧约记载墨西亚来临时，厄利亚应先来。若翰洗者虽只是耶稣的前驱，但他也符合成为墨西亚资格。再次提到他的名字，反映了早期基督徒团体在回应若翰洗者门徒们的诉求，因为若翰的门徒们认为若翰洗者就是墨西亚。3部对观福音都记载了耶稣3次预言受难和复活，这里是路加福音中耶稣第1次预言受难和复活。路加的上下文脉络为这时刻抹上了末世论的色彩。前文写的增饼喂饱5000人及伯多禄明认耶稣是墨西亚，就指出耶稣的受难会有冷酷严峻的现实。 是的，耶稣是带来新时代的墨西亚，在这新时代中，人人都可以参加，但这个新时代却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一个格言总结了基督徒生活上的吊诡：德就是失，而失确实就是德。在路加圣史的叙述里，这些话为使门徒们做好等待未来的准备，同时也鼓舞了路加团体。末世论所有的一个词人子，连带圣史的一个喜爱词句天主的国，加深了末世论的范围。这个观念必须是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准则。耶稣显圣容，9:28-36，讲了这些道理以后，大约过了8天，耶稣带着伯多禄、若望和雅各伯上山去祈祷。正当他祈祷时，他的面容改变，他的衣服洁白发光。忽然有两个人，即梅瑟和厄利亚，同他谈话。他们出现在光耀中，谈论耶稣的去世，即他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伯多禄和同他在一起的都昏昏欲睡，他们一醒就看见他的光耀和在他旁边侍立的两个人。那二人正要离开时，伯多禄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3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他原来不知道说什么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片云彩遮蔽了他们。他们进入云彩中，门徒们就害怕起来。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正有这声音时，只见耶稣独自一人。在那些日子，他们都守了秘密，把所见的事一点也没有告诉任何人。9继续加重专注在一小群门徒中，我们读到耶稣又在祈祷。在以下的事件中，有纠缠不清的交叉组合，形成了基督徒的生命：宣讲事工、末世的喂养、明认耶稣是墨西亚、预言耶稣受难、门徒们面临的处境，到现在又有了耶稣的显圣容。为什么要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的结果将会如何？路加、马窦和马尔谷3位圣使都用了耶稣显圣容的事迹来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这个事件应该是发生在耶稣复活以后，但3位圣使都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这件事发生在耶稣从事宣讲事工的时候。我们最好把显圣容看成耶稣光荣复活的前奏，把这事件放在耶稣预言苦难及复活并教导门徒之前。显了圣容的基督显示给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3人，并应许做了耶稣的门徒就能获得今世的生命和永恒的生命。梅瑟和厄利亚代表着法律和先知，证实了宗徒们所看见的，尤其是厄利亚的出现成为一个前兆。按照犹太的传统，厄利亚是墨西亚时代来临前先来的那一位。这2位重要人物正和耶稣谈论他必要在耶路撒冷完成的事。必要完成的事指的是 exodus， 其实 exodus 有双重意义，很自然的 读者一定会立刻就想到出谷事件，天主如何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的奴役之家和死亡下拯救出来，并带领他们到达预许的福地，得到自由和新生。此外， Exodus 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去世，这里指的就是耶稣的去世，暗示耶稣在死亡时刻释放出最后一口气，让自己得到自由，也就是耶稣脱离现世的奴役，得到新生。他的去世在复活和升天时完成，因为在本章中多次讨论到宗徒的培训，所以耶稣的去世对他的门徒们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云中的声音是耶稣受洗时有声音从天上来的回响，但有两处不同的地方。路加圣史写道，耶稣受洗时声音来自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现在在显圣容的时候，声音来自云中说，这是我所拣选的儿子，你们要听从他。因为受洗时来自天上的声音用的是第二人称，只有耶稣听见，而现在显圣容时用的是第三人称，让三个门徒都听见了。这里圣使用云彩来描述，是出谷记用云彩来描述天主荣耀临在的回响，说明显圣容时天主也同样的临在。马窦福音和马尔谷福音描述耶稣显圣容时命令三位门徒不要把他们看见的说出去，路加福音却只简单地表明这三个门徒在那些日子里都保守了秘密，并没有把所见的事告诉任何人。虽然显圣容的地方对路加圣史没有什么重要，但根据马窦圣史和马尔谷圣史的传承，显圣容的地点是在大伯尔山上。把显圣容事件安排在耶稣从事宣讲事工之时，跟谈论末世、预言受难及门徒们面临的处境等上下文脉络放在一起，如此使显圣容成了给跟随耶稣的人的一种许诺，就像他因服从圣父的圣旨而被转化进到荣耀中的一样，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被转化。驱魔和天国的教训，9:37-50。第二天，他们从山上下来，一大群人来迎接他。看，从群众中有一个人喊叫说，师父，求你怜恤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子，魔鬼一抓住他，便使他突然狂叫，使他痉挛至于土末，叫他筋疲力尽的，还是不肯离开他。我求了你的门徒把魔鬼逐出，他们却不能。耶稣回答说，嗨，无信而败坏的世代，我同你们在一起并容忍你们直到几时呢？领你的儿子到我这里来吧。当他走过来时，魔鬼还把他摔倒，使他痉挛。耶稣一声斥责邪魔，就治好了孩子，把他交给了他的父亲。众人都惊讶天主的伟大。当众人惊奇耶稣所做的一切时，他向自己的门徒说，你们应谨记这些话，人子将要被交于人手中。但他们不明了这话，这话为他们还是蒙蔽着，不叫他们了解。他们又怕问他这话的意思，他们心中起了一个思想，谁是他们中最大的？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思， 就领来一个小孩子，叫他立在自己身边，对他们说，谁若为了我的名字收留这个小孩子，就是收留我，谁若收留我，就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因为在你们众人中最小的，这人才是最大的。若望说，老师，我们曾看见一个人因你的名字驱魔，就禁止了他，因为他不与我们同伙。耶稣却向他说，不要禁止，因为谁不反对你们，就是倾向你们。这个附魔的案件加入了恶魔的攻击，借以平衡显圣容的荣耀末世观。虽然这个男孩的病看上去是痉挛症，而且可能他真的是患了痉挛症，但是古代人们常把病痛看成魔鬼的阴谋，因为所有善的都是来自天主，而病痛不是善的，这就是古代人认为这病痛是来自恶魔的原因。伯多禄明认他是墨西亚，其荣耀在显圣容时被窥见的那位耶稣，他为男孩驱了魔，替上主取回了他所创造的原有状态。只有路加圣使在故事结尾的时候说，众人都惊讶天主的伟大。这一编辑上的细节不但把注意力放在驱魔的真相和目的上，而且也让路加圣使不必像马窦及马尔谷两位圣使一样需要费功夫解释门徒们的能力实在不足。最后，耶稣带着挫折感，用严厉的口气对门徒们说话，因为他无法使和他最亲近的人了解他的意思。当众人都在惊讶天主的伟大时，耶稣第二次预言了他的苦难。拯救天主创造的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必有痛苦和死亡。这是在耶稣显圣容和驱魔后，他冷静地提醒众人。路加笔下的耶稣预言，他必须经过苦难。马窦福音和马尔谷福音在平行的同一个故事中，没有读到有增高紧张气氛的描写。三部对观福音都记述了门徒们虽不明白耶稣为何要预言苦难即将到来，但又害怕询问他。路加在经文中说，这话的意义为他们是被蒙蔽着的。这样讲是与耶稣在路加九章四十一节的挫折有关，由此处才引导出一段谁是他们中最大的教训。门徒们对耶稣的事工和生活上的意义还不十分明了，因此有了谁是他们中最大的争执。在耶稣的宣教事工中，门徒们见了耶稣行奇迹、治病，而且至少有三个门徒看见耶稣显圣容，但他们仍用世人的标准来衡量成功。于是耶稣领来一个小孩子，叫他立在他身边。这群孩子有时乞讨，有时捣乱，有时紧跟着陌生人在城里走上一段路。善待这些孩子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这正是耶稣的要点。何况当时的社会与现在恰恰相反，孩子们是应该尊重大人的。把这幕安插在耶稣第二次预言苦难和复活，以及谁是他们中最大的教诲后面，的确是最适当的。耶稣的另一次驱魔强调了门徒之间为声望和竞争而争吵。在整个巴勒斯坦，有些暴君间因为互相嫉妒而阻碍了国家利益的发展。作为基督徒，标准线应该放得高一些。
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